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在西雅图，很多人习惯用一杯热拿铁开启雨季的清晨，但今天我们要跨过卡斯卡特山脉，去迎接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一边是心率飙升至180的越野滑雪，另一边是呼吸必须静止的50米精准射击。这就是西雅图人的户外清单里一个深藏不露的超级组合，冬季两项。想象一下，在壮丽的华盛顿州群山环抱中感受滑雪的体能极限与射击的绝对冷静。今天就让我们跟着伯伦来看看西雅图人是如何在冰天雪地里玩出新高度的。掌声欢迎伯伦，先给我们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伯伦，很高兴呢又再一次作为嘉宾的身份来参加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栏目。那也非常感谢主持人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分享一下我在西雅图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体验，那是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讲过的滑雪加射击。那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叫伯伦，我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同时也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所以再一次能够以嘉宾的身份来分享，我也是很荣幸。我平常呢是在西雅图飞行博物馆担任讲解员，给全球各地的游客来讲解飞机还有航空知识。那平常呢我也会做一些运动，像夏天我会打高尔夫游泳。那冬天呢，我们知道西雅图这边比较阴雨绵绵，很多户外运动就不适合了。但是呢，如果往西雅图以东的方向走那么一段距离，就进到山区了。那么滑雪呢就是西雅图冬天为数不多的这么一个户外运动。也是非常高兴吧，能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小众的叫冬季两项的运动。
其实我邀请伯伦参加这档节目的时候，他跟我讲，是不是要趁着这个冬奥会的热度，应该冬奥会是昨天刚结束对吧？
对，
要不要趁着这个冬奥的热度，我们来讲讲这个冬季两项。我当时愣了一下，就什么是冬季两项啊？我相信很多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会有跟我一样的疑问。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听起来是应该有两项运动，但是不知道是哪两项，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运动，所以伯伦能不能在节目一开始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冬季两项的历史和具体的比赛规则呢？
没问题。其实冬季两项英文呢叫 biathlon。我跟外国人跟说英文的这个母语的朋友呢介绍也会出现一些解释上的一些麻烦和沟通上的一些障碍吧。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知道铁人三项叫 triathlon， 是跑步、游泳跟自行车。顺序当然不一定是那个了。所以呢我说 biathlon 就是 bi 嘛，在英文的词根里面就是双二两这个词根。那他们说那你是不是这个是跑步加游泳，或者说跑步加自行车，你是哪两项？我说我这个不是跟夏天有关的，这是个冬天有关的运动。biathlon 呢是冬季的这两项运动，那么就是滑雪加射击。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滑雪呢，是跟我们从坐缆车然后从山上滑下来的这种高山滑雪不一样。它这个滑雪呢叫越野滑雪，英文呢叫 cross country skiing， 同时呢也叫 nordic skiing。 那相对于来讲我们高山速降式的滑雪呢叫 alpine skiing 或者叫 downhill skiing， 从上往下滑的。那从这个英文名字就可以知道，这个 nordic 就跟北欧相关，像瑞典、挪威、芬兰，还有反正是只要是这个平川不是从比较陡的山坡上滑下来，还有需要这种上坡的滑雪呢，我们通常都叫做是越野滑雪。那这项运动的起源呢，其实没有一个正式的说定义，说这一年开始我们就冬季两项就开始了。它是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演变，它是从北欧的这种滑雪狩猎而演变而来，就是从古时候没有记载历史的时候呢，这个运动就有了。那真正成为一项运动，就是和生活生存无关的呢，其实要到了十八世纪左右，就是也是挪威跟瑞典他们这个边防军呢就 他们这个巡逻队呢，就是组成一个叫运动队吧，就是我们叫当兵军人都要有好的体能嘛，那么他会平常做运动，那把这个运动呢和平常的这种军事技能结合起来，就是哎划一段距离，然后呢再以射击的方式比谁打得准。那么这个呢就是有文字记载中世界上最早的冬季两项比赛，那么这是在1767年。那么真正变成一种怎么说，就跟奥运或者说跟更高更快更强，然后也是追求和平的这种，因为我们知道射击是战争相关嘛，但是奥运会呢是跟和平相关的。那么如何把这种战争相关的技能融合到和平呢？那么于是就在1924年的这个冬季奥运会呢，就举办了一个叫表演性质的赛事，当初还不叫军事两项，当初叫军事巡逻。那么当时呢，这就是可以认为是最早最早进入冬奥会的冬季两项项目。那么当然了，当时的这个标准还有制定的不是很严格，比如说你枪支的大小、重量、口径，这些都没有具体的规定。那么在也是这个原因呢，很多的这个知名度就打不起来，而且尤其呢是在1928年、29年华尔街股灾，然后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经济大萧条，造成全球的这个民族主义抬头吧，所以呢二战之中就有大概10到20年，这个运动就并没有被考虑到太多的发展。那直到二战之后呢，才被重新介绍回奥运会项目。那冬季两项呢就开始正式的，就开始大家商讨了是不是成立一个联合会。那么之前呢，这个联合会是根据顾拜旦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体育项目叫现代五项，那这是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专用项目，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专门由奥运会设计的项目。就现代五项呢是马术、游泳、跑步、射击还有击剑。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了解的不是很多，我只知道这五个项目。但是冬季两项呢作为冬季奥运会的一个组合运动，也被排列到这个项目联合会之下，那么做一个标准制定，就开始制定一些系列的赛事，比如说每年要划多少场比赛，然后每场比赛里面有多少个赛制，是这样子。那么一直到1960年呢才正式作为冬奥会的比赛项目。那么呢当时呢这个赛制也是很简单，就是一个20公里的个人赛。那讲到赛制吧，这个冬季两项赛制有很丰富的赛制。我不知道我没有跑题啊，主持人讲了这么多。
没有跑题，因为其实这个冬季两项它听起来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比较陌生，因为可能尤其像中国跟我不知道中国队跟美国队在冬季两项当中的这个成绩怎么样，一般在美的华人可能更多的关注是比如说中国比较擅长的或者美国比较擅长的项目。
对，像中美两国的话在这个运动中都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代表队。刚刚也讲过，这是一个发源于北欧的一个项目，所以说最强的应该还是挪威。挪威有两个兄弟，他们两个兄弟呢一直是在世锦赛和世界杯上包办一二名的。那法国队呢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名将叫 Fourcade， 就是福卡德，他呢是获得过就是生涯总冠军获得最多，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区域赛事。还有像女运动员呢，是里面有一个叫 Vitozzi， 是意大利的。这一次他在意大利的本场作战呢，也是发挥出了非常好的成绩。他也是有占了4届奥运会吧，应该是，我记得。所以中国的话呢，是有一个叫孟凡奇的一个运动员，当时呢他是获得了世界杯的一个第三名，当时应该是中国的最好成绩。然后还有一位叫王学兰呢是王学兰是哪个项目？是接力项目中的一个，也是拿过名次的。然后，当然我跟大家也请教过一些技术动作的问题，后面我们可以讲讲技术动作。美国呢，它主要是什么？它主要是以军事的方面为主，因为这个项目呢，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美国这边呢发展的是比较晚，因为什么呢？因为是在我们讲二战之前有一个叫苏芬战争，就是苏联人跟芬兰人打了一场冬季战争。那么这个战争的结果呢，史学家把它称之为是苏联的惨胜，就虽然是苏联占领的领地，但是它损失的人员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冬季作战中，芬兰是有相当好的经验的，就是就是不管它是作为射击的这种运动狩猎，还是说一个军事技能，芬兰的经验是比苏联人要多很多的。那么也是因为这场战役过后呢，全世界的这种军事学家都把它作为一个案例来作为 给自己部队的一个训练。那么当时的这个美国战争部呢，就是也有意要组建一支这样的相似的部队，就是在这种山地和严寒条件下作战。那么于是呢，就是如果说对军事史有很了解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听到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叫第十山地师，英文名呢叫 10th Mountain Division。这个山地师的标志呢就是两把剑扩成的一个 X。那这个标志很有意义，什么意义呢？它这个剑的剑柄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我知道这把剑是这个代表着武力，代表着武装的象征，但是这个剑的箭头呢，它是一像一个雪板一样的一个箭头，而且这两个所以说它底部是剑柄，顶端是箭头，就同时代表了它是具有作战职能的，还有这种我们叫山地里面翻山越岭职能的这种机动性的效益。那同时它摆成一个 X 的形状呢， X 在罗马数字里面是10嘛，所以说这个标志是艺术方面来讲是非常非常有简单但是又包含了很多信息的这么一个标志。又扯远一点，那这个第十山地师组成完了以后呢，二战结束之后，那么这个山地师又同时招纳了很多地方上的一些人才，包括俱乐部啊、学校啊，然后还有奥运会选手也当到他们一些教练。之后呢，这个第十山地师就在科罗拉多州专门组建了一个叫可以说是美国的八一体工队。那么这个体工队呢，就是专门去攻冬季两项这个项目，因为同时在你看我们像刚刚讲的1950年，冬季两项作为一个正式的比赛项目，那么美国呢作为世界强国吧，他也要在运动上面有所建树。所以说在科罗拉多州，一个是退役军人开始，也是要保持他们的体能还有这种军事作战能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犹他州的 Soldier Hollow， 犹他州的 Soldier Hollow 呢，也是在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的冬季的雪上运动的举办。那么这个是全美的冬季两项训练中心，就是全美包括西海岸、东海岸，然后像中部、北边的所有的这种运动人才都会在盐湖城的 Soldier Hollow 进行训练，每年训练选拔，然后去挑选组建一支运动队去参加每年的世界杯、世锦赛，还有包括今年的奥运会，是这样子。
哦，非常感谢伯伦如此精细的介绍。所以说冬季两项这个项目你是怎么入门，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渊源开始看这样的比赛并且自己参与其中的呢？
我当时呢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因为我专业的原因，所以西雅图呢是我第一个单位入职的地方。入职了以后其实怎么说呢，大学刚毕业，然后也没成家也没有小孩，所以比较闲嘛，闲了以后呢就开始找一些户外运动。那也是听朋友安利吧，就是给我推荐了你们西雅图呢有滑雪的这么一些很好的地方，像 Snoqualmie 啊、Stevens Pass， 这些都是怎么说，叫西雅图人的周末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度过的。那我就首先是接触了高山速降，就是说是 Alpine Skiing。 那这个滑雪呢是比较，我个人认为啊，比较简单容易上手的，因为我上来就滑双板嘛。那滑双板了以后呢，我就开始逐渐喜欢上滑雪这个运动了。那喜欢上滑雪以后呢，就开始去了解，因为我同时也喜欢射击，我在高中的时候呢是气步枪射击队的。那同时我也是很喜欢武器的一些叫平常的爱好啊、知识的学习啊，然后我也会收藏一些武器之类的。但是呢，真正了解到冬季两项是我看了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运动很有趣，哎，怎么滑着滑着他要去射击？怎么有些人是卧姿，有些人是站姿？我就觉得是很有趣。然后呢，又想到了滑雪，然后呢又有时间，所以就很多机缘巧合的条件呢，我就开始去网上搜，哎，正好搜到了华盛顿州呢有一个叫 Washington Biathlon Association， 就是华盛顿州的冬季两项协会。那这个协会呢，就是专门负责在西北这一块给盐湖城选拔人才的。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加入到了18年是首次去接触这个冬季两项的运动。那这个协会呢每年的10月份会举办一个宣讲会，那这个宣讲会呢会主要给大家播放一些精彩的比赛画面，然后讲一下冬季两项的历史。最重要的呢是他会把这个不带子弹的这个枪啊给你带过来，然后呢让你去上手去体验干火。因为干火呢就是 你的枪里面不含子弹，但是呢，你所有的这些动作呢，是按照比赛的这种动作去完成的。这个冬季两项的射击呢，和平常的气步枪射击，或者甚至是奥运会的50米射击不一样。它虽然说用的口径呢，都是 0.22 英寸或者说是 5.6 毫米的运动弹，但是呢，它是半自动的，带五发弹匣的。那奥运会的50米呢，是你打一发以后要把它子弹退壳以后，手动再装填下一发。那冬季两项的步枪呢，是它是有弹匣的，那么你就不需要去手动装填了。那到包括你的干火训练里面，如何把枪从背上这个搬下来，然后呢去调试你的这个眼罩，我们叫一个眼罩，已经眼睛罩起来呢，你就瞄准就方便一点。如何去进入到卧姿或者进入到站姿，怎么样把雪杖放在哪里，都会去一步一步教你。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太帅了！从滑雪到射击，再从射击到滑雪，这一套的这个组合，非常非常的有门道。那18年我接触完了以后呢，1920年我没怎么去接触这个运动，主要还是因为，怎么说，没有特别的感兴趣。2020年之后呢，就是真的决定下定决心要去参加这个运动，然后呢就每年的赛季呢，我们是1月份到4月份都是雪季，然后在1月份之前，就是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个安全培训。这个安全培训呢是所有人都必须要参加的，就哪怕你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武器射击经验，但是呢对于针对于冬季两项的一些安全知识还是要进行一些宣讲，也没有什么考试，就是你只要跟完这一趟训练流程以后，会发给你一个小证书，那么拿着这个证书呢，就可以正式报名参加比赛了。而且呢，这个运动队还会给你租用步枪，就根据你的身高，他会给你租一些长的或者短的这些步枪，然后呢，你可以在比赛当天呢，就可以用这支步枪去参加比赛。那于是我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第一次开始参加这个冬季两项的比赛。那说回到赛制呢，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些赛制。通常来讲，冬季两项的赛制一般是从20公里个人出发开始，就个人计时赛。这个个人计时赛呢，也是最考验选手的心态的，因为这是大家都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都是花20公里，因为这个距离长呢，大家的参差的水平就可以有很大的程度体现了。那么就像我们跑100米和跑1万米，它这个冲线的最后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时间是肯定是最长的。另外一个呢，它如果说你脱靶了，脱靶呢一般我们有两种惩罚方式，一种是罚时，一种是罚圈。那罚圈就是罚150米的一个，比人家要多罚150米。罚时呢，就是如果你每丢一发你就要罚一分钟。那这个一分钟呢，好的选手可以滑出去300-400米左右的距离，所以说这一分钟就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尤其是第一个赛制，它是一个排位赛，后续所有的像集体出发、像追逐赛都是需要看个人计时赛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比赛，后面呢还有叫追逐呢，就是你参加的人数非常多，人数比总共的靶位还要多的情况下呢，就是如果说有人被套圈了，那么他就要被淘汰掉，这是追逐的这个词的由来。那么还有叫短距离的冲刺赛，就比如说10公里女子 7.5 公里的这样的追逐赛，就是只打两次，一次卧姿一次立姿，然后最后再滑一圈，就是三圈配两次打靶，就是比较短距离的。那最精彩的呢就是集体出发，这个集体出发呢就相当于我们 F1 的这个集体出发，就是大家都排成一队，然后大家同时出发，然后不管你之前的比赛如何，你的排名名次如何，你最后谁第一个冲线谁就是第一名。那这个比赛呢就是真正能够考虑到射击和滑雪相结合的，我们叫滑雪是基础，射击是关键。如果大家体能水平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只要有人丢一发靶，他的名次就能掉2-3名左右，甚至掉个5-6名都有可能，就是这个是充满了未知数的。那这是对于选手来讲是非常刺激的一个竞赛。那对于观众来讲呢，如果想要看观赏性的话呢，就是要看接力还有超级冲刺。那么超级冲刺呢，就是像这两个赛制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可以额外的带3发备用弹，那什么额外带6发备用弹。其实是什么叫备用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用5发弹匣嘛，就是你打一发扣一下这个栓，就枪栓，然后呢再把它重新装填进去，很快的上弹的动作。但是如果你5发打出去了还有靶子没有中的话，你还有3发的这个叫 自行装弹，就是手动装填的这个机会，你需要把子弹呢从你的步枪上拿下来，然后手动的装进枪膛里面，再拉枪栓。那么这个呢是可以给你一些机会吧，就是弥补的机会，而且呢它的距离也短，时间也短，对于观众来讲是可观性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同样呢也是能充满了很多未知的因素。那么这些呢就是冬季两项比较常见的赛事，既有个人的能力，既有这种射击的精准度，体能上的非常高的要求，滑雪的技术，还有团队的协作，比如说把谁放在第一棒，把谁放第二棒，甚至说对于气象条件上来讲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不像我们在室内的射击啊，我们是静风的，是无风的状态，而且观众还不能够大声喧哗。冬季两项的射击呢是有风，然后有比如说山里的天气很变幻无常嘛，有时候阴，有时候阳，有大太阳，还有这种下雪大风都有可能，而且你每中一发，观众那是哇的一声叫出来，每中一发哇的一声叫出来，对于选手的心态是非常非常考验的。那么也是这项魅力，这项运动的魅力所在。当初我也是被这个所吸引到，所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能够就是参加这项运动。
对，隔着电波我已经能感受到伯伦对这项运动的喜爱。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伯伦聊聊这个冬季两项的比赛，观众到底应该怎么看，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在西雅图应该如何入门冬季两项这项运动。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节目的另一档主持人伯伦来跟我们聊聊他的爱好冬季两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他已经详细跟我们介绍了冬季两项的历史和具体的规则，并且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看冬季两项的比赛。但我还是非常的好奇，因为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伯伦提到了观众们会在这个中枪的时候大声的欢呼，可能会室内的射击跟室外的射击截然不同。但如果要现场观看冬季两项这个比赛，这个观众席是不是就设在这个射击台的旁边呢？还是怎么样？因为还有高山越野滑雪的部分，那怎么样看这个越野滑雪的部分呢？
对，这个也是冬季两项魅力的所在。有句俗话说得好呢，是欧洲人他们是夏天看足球，冬天看冬两。冬季两项是冬天收视率唯一次于足球的这么一个运动，所以说它的观众的收视率是很高的，尤其是现场观众，他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叫观看流程。那么先跟大家讲一下，在冬季两项过程中呢，如何要观看。如果说我们是看这个国际赛事啊，我们先不说华盛顿州的国际赛事呢，如果你有幸能够进到一些不同的场地，比如说有射击区，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还有我们的起跑线和终点线，这个是最精彩的部分，然后还有惩罚赛道，就是罚圈的那个赛道，那个就是大家就是滑圈了，就是没什么意思。还有比如说测试区、媒体区之类的这些地方，不同的地方。那观众呢，如果想看射击，那么就可以选择在射击区观看。然后如果想看滑雪的部分呢，比如说想学一下顶尖选手的技术动作，然后看看他们是如何，比如说一步一丈、一步两丈，然后怎么样上坡、下坡的时候是如何保持这个身体的姿势之类的，就可以在比赛的一些 不同的赛段，比如上坡段、下坡段，然后急弯段这些的，就可以去自己选择地方。但一般来讲呢，如果你在赛前选择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了以后呢，就一般来讲是不可能再更改的，因为这个场地就会被封禁了，就开始比赛了嘛。那这是一个选择区域。那如果说选择在射击区呢，那我要给观众提醒一下，就是在规则里面呢有一个叫 silence zone， 叫安静区。但这个安静呢并不是说你不能说话，而是说你不能够告诉选手这一发，哎，你比如说两点钟偏上，然后比如说这一发两点钟有大概6英寸，这个是不能告诉选手你往哪偏的。只有等选手射击完了以后滑出射击区了，才能够比如说有教练或者说是专门负责看靶的告诉他，你上一次射击成绩，你的所有弹道偏哪里偏哪里，下一次你要调整一下标尺。那这是观众要注意的。那另外呢在观看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根据不同的赛制来看为什么选手是选择卧姿还是站姿。一般来讲呢，在个人赛上呢，一般就是卧姿、站姿、卧姿、站姿，这样比较平均一点。在集体出发赛制里面，这是最精彩的部分。首先选手一定是打两把卧姿，就是滑一圈卧姿，滑一圈卧姿。那么当你后面两圈体能开始下降的时候，打的就是立姿。立姿我们是比卧姿更加难控制枪的这个稳定度，所以说对于选手的体能分配射击的精准度，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因素会各种考虑，也是充满了一定的肯定是充满了这种未知的因素。那我之前有学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选手呢是第一个进射击区的，但是呢因为风大还是什么原因，他就一直没射击，后面选手都打完了他才开始射击。但是呢他是五发全中，其他选手要么就是五发三中五发四中，所以说他通过一个耐心，他立马就通过射击把他之前被超过的这些名次立马就又夺回到第一个顺位了。那这是看冬季两项射击的这样一个技巧吧，我觉得。然后另外呢，如何去看选手的装备。那么滑雪运动呢，其实虽然说都是我们叫雪上运动吧，高山速降呢和越野滑雪有很大的不同。越野滑雪呢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大家不戴头盔，因为它的速度本来就不快，而且所有的赛道都是封闭的，它不像高山速降一样会达到100多公里每小时的这种速度，它最快也就60多公里。那么它除了滑雪板也有不同，它这滑雪板呢是细长，它不像高山速降呢是比较粗的扁平的，而且它的雪板呢没有刃，所以说它转弯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难。我们像高山速降的转弯呢，就是你两个腿往那边一倾斜，然后重心一偏，它就开始转弯了。越野滑雪的转弯呢是要一步一步的去踏的，比如说我右脚先往右转的话，右脚先往右偏一点，然后左脚再跟上，右脚再偏一点，左脚再跟上，你们叫 step turn， 就是一步一步的转。高速情况下呢非常非常的考验技巧，如果说一旦没掌握好，或者说遇到了结冰的雪况的话呢，很容易摔跤。那么在越野滑雪中摔跤呢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雪杖也特别长，因为高山速降的雪杖呢它是基本上到腰的位置就差不多了，那但是呢越野滑雪的雪杖基本上可以到肩部或者说下巴的位置，因为它要上坡。那么上坡的时候呢雪杖越长就能够让上肢力量就介入的就越多，那么就能够帮助选手呢能够在上坡中节省时间节省体力。其他的呢就是一些小的，比如说你不能用自动步枪，你只能用栓动步枪，就半自动都不行，你得用栓动，打一发还得手动上膛。口径呢必须得是 5.6， 运动弹，不能够说你把用什么钢芯弹啊这些的就不行。还有呢就是我们讲枪的这个瞄准器械必须得是铁瞄，就你不能用光学瞄准器，不能用望远镜之类的。那么这是观看冬季两项的一些小贴士。那再讲回到我们华盛顿州的冬季两项协会呢，我们是长期跟 Stevens Pass Nordic Center 有合作的这个历史。喜欢滑雪的听众朋友们肯定不会对 Stevens Pass 陌生，这个是基本上西雅图本地最大的滑雪圣地。还有一个呢就是 Snoqualmie。这两个地方呢基本上就是承载了西雅图人周末滑雪的一些需求。那过了 Stevens Pass 的这个高山滑雪呢，再往 东稍微开个2公里就到了 Nordic Center， 就是越野滑雪中心。那这个滑雪中心呢就相对来讲就不会那么挤，因为毕竟小众运动嘛。我们呢就是跟他有合作，就他们还给专门给我们开辟了一个场地。那个场地呢，因为根据这个冬季两项的标准呢，需要能够同时容纳大概最少要能容纳10个射击道，然后那个射击的距离呢是50米，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场地需求呢，只有 Steven Spack Nordic Center 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同时呢，这个场地呢是有比较怎么讲，比较不那么陡的上下坡，对于新手也很好。我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它的比赛场地呢在停车场的3公里以外，而且从停车场到比赛场地要滑一个3公里的上坡，所以说如果没有越野滑雪基础的朋友们呢，建议不要第一次接触这个赛事就直接报名参赛，可以先自己私下的在越野滑雪的场地先熟悉一下越野滑雪装备，然后如何去驾驭这比较难的这么一个叫 skate skiing， 就是滑冰式的滑雪。那么越野滑雪有两个不同的方式嘛，就是一个是传统式，就是两脚是平行的前后交替，还有一个呢是滑冰式。滑冰式呢就比较帅一点，就是看上去就是非常的流畅，但是呢那个对于装备的要求高，对于技巧的要求也高。就是如果说新手的话呢，可以先接触一下传统式的，而且呢它在这个停车场还有它的客服中心呢也可以帮助你租雪板，然后去配合，就是说叫 fitting， 能够量身的给你测量一下你到底用多长的雪板、多长的雪杖这样子的，这样一些一系列的服务吧。那么这是我们西雅图本地的观赛的一个地方。观赛呢是不需要交报名费的，只有参加比赛需要交报名费。而且观赛的话呢，也是我们欢迎就是社会上所有热爱射击、滑雪或者说冬季两项的朋友们呢，来观看我们的比赛，也欢迎他们来当志愿者，比如说帮我们计时啊，然后记一下射击成绩之类的。那除了这个 Stevens Pass 呢，我们还有跟华盛顿中部的一个射击协会叫 MVB， 叫英文名我看一下，它是呢是在 Winthrop， 叫温斯罗普。这个
所以像这个 Steven Pass 跟 Winthrop 这两个算是西雅图冬季两项最活跃的户外社群了，对吧？
对，叫 Methyl Valley Nordic。 这个呢是高中有一个项目，就是高中运动队里面就是正儿八经要开始选拔有潜力有天赋的苗子了。那么我们每年呢也会在3月份的左右的时候到他们那里去做交流比赛。那他们那个场所呢就比较贴合比较实际的难度了。像如果我们是简单难度的话，他们应该算是中等偏难。什么原因呢？他们是在气候更变化无常的山区里面，那么对于射击方面，对于滑雪的这一个雪况上也有很高的要求，而且他们的坡呢很陡，其中有一个坡是非常非常陡的一个下坡，下坡完了以后又是接一个非常陡的上坡，所以说如果你要是不想去消耗体力爬那个上坡的话呢，就要把胆子大一点，就两个直板往下滑，滑完了那个陡下坡以后利用它的惯性就完成了那个陡上坡。不然的话如果你是减速下坡的话呢，你待会儿这个上坡就会很消耗体力。所以这是 Methyl Valley， 在 Winthrop， 离西雅图大概要开4个小时的车程。那这是我们华盛顿州的两个冬季运动中冬季两项比较常见的场所之一之二。
既然提到了冬奥会，其实我觉得今年很多人在各种不同的地方评论说，感觉现在这些冬奥选手像是4年不见，怎么人类进化的这么快？像是大家比较爱看的大跳台，已经从1980度现在都跳到了2000多，让大家感慨这些冬季的奥运选手真的是进步的太多了。但刚才讲到这个冬季两项这个项目，我也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这个冬季两项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是也是每一届奥运会都变换的特别特别快？
对对，变化是非常快，因为它整个运动的历史就是从狩猎到军事技能，再到以和平为目的的这个比人体的对于身体控制精准度和平衡高强度运动与低强度的这种静态状态下如何能够把控自己身体的这么一个状态吧，这是最考验选手能力的。那我会在稍后一个片段给大家讲一下冬季奥运会冬季两项的发展历程。
太棒了，今天真的听伯伦这么讲之后，我觉得我之后也要找时间去看看冬季两项在西雅图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去感受一下西雅图的这个越野滑雪的文化给冬季两项这项运动提供的如此肥沃的土壤。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听伯伦来聊聊冬季两项的故事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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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M1150， 我是今天主持人叶子。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同组的伯伦来跟我们聊聊这项非常有魅力的运动冬季两项以及他在西雅图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在刚才伯伦这么多介绍当中，我很好奇的一点是，你说在射击，那这个射击像是像其他夏季的气步枪或者别的一样，有几环几环要射中靶心，或者说至少要射到几环以上才能算射中吗？这是我的第一个小问题。第二个呢，其实是因为西雅图有这么多活跃的户外社群，作为其中非常活跃的成员，你觉得大部分喜欢冬季两项这项运动的人是从越野滑雪入门呢，还是军事渊源的爱好者呢？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见解，我觉得其实要这个问题呢，其实要追溯到冬季两项的最早的起源。这个起源其实就是追溯到以这个运动开始的起源。那当初呢，并没有把军事和射击这一项分别的太开。那当时的装备呢，其实如果大家搜一下老的一些资料照片，他们的装备呢，其实和普通的叫雪地行走没什么区别。虽然说他们也是有装备啊，比如说雪杖、雪板，但是呢，他们更主要的是，用来在雪地上更快的移动，而不是说去一种竞赛的方式。那么可以看到，当时他们的雪杖呢，也是跟高山速降或者跟普通的登山杖没什么区别，只是齐腰的。然后呢，雪板呢也是简简单单的，就用一些绳子啊，或者说是简单的固定器械固定在脚上。那枪呢也是五花八门，各种口径的，各种弹头出速的。所以说，对于这种运动呢，就没有一个标准。那后来这个运动，根据联合会，他在联合会呢，我们叫从现代五项联合会分道扬镳以后呢，93年 IBU 就是 International Biathlon Union 国际冬季两项协会，专门就是这项运动的标准制定者，那么就开始了一些制定的标准，而且 刚刚讲过越野滑雪分两种，一种是传统式，一种是自由式。那么最早呢，一开始就是传统式，因为几个原因，刚刚讲的装备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场地的条件也不好。我们讲场地条件呢，应该来说运动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选手之间的比赛环境要公平。那早期的这个竞赛的雪道呢，如果说比如说前一个组别的或者前一个赛事的完赛了以后，它整个的雪况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糟，所以说也只能用传统式来尽量减少大家的这种不公平性吧。那到了1980年，也是最后一届就是规定使用传统式的这么一个技术动作。到了84年以后呢，因为我们有讲雪场里面的装备啊、设施、压雪机，包括这些能把雪压得很实很实，而且的这个技术动作逐渐的开始从传统但是低速呢发展到自由但是高速的这么一个技术动作，而且呢压的这个雪实了以后呢，就是不管你多少人滑过去以后，它的竞赛场地还是能够保证一定的公平性的。所以说这是从两方面，一个是步枪一个是装备，还有一个是滑雪的技术动作。那么从步枪来讲上来讲呢，一开始是大口径高抽速的一些弹头，也是打靶的形式，就像我们的气步枪和室内的这种射击，它是以打直靶为积分标准。那么我已经讲过20公里的这个个人竞速赛，个人计时赛是最早的一个系列赛中每一个分站赛最早的一个赛制。那这个呢也是致敬冬季两项发源的时候的最初的就这么一个赛制。当时呢是打十环为目标嘛，就是从零环到十环。那打完了以后呢，那怎么计分呢？你不可能一个裁判站在旁边，这样的话也会有危险。所以说是选手打完了以后呢，他要再过去把这个靶纸取下来，取完了以后呢再滑到终点线把靶纸交给裁判。那这样子呢，中间你想当时也没有摄像机啊，也没有全程跟踪报道之类的，所以说在一个没人的地方，选手如果只要一起一点贪心，他就可以去修改靶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没有保证射击方面的公平性。那后来呢这个协会就引入了这么一个二元制的赛制，就是你要么就打中了，要么就没打中。那么于是呢就把这个钢靶就开始引用进来。这个钢靶呢就是就是子弹撞击到了活动的部位以后呢，它就会翻过去，翻过去呢这个靶点就变从黑色变成白色了，就告诉选手这一枪你打中了。如果说你这一发没打中呢，它的这个活动部件它就不会往后这么一倒，那么它呢也就不会从黑色变成白色，就会告诉选手你这一枪打偏了。同时呢这也对射击场上的计分呢也是提供了一个叫公平的计分制，就是你要么打中要么没打中，就不要再纠结是打几环了。那么这是从射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步枪。那么步枪呢早期的是不同的这种口径，我刚刚讲过了，换成了.22就 5.6 毫米的运动步枪了以后呢，它的射击姿势也有改变。像早期的这种大口径高后坐力呢，就需要用肌肉去抗衡这个枪的后坐力，那么于是呢你的准心度就会下降。但是如果换成那种运动步枪呢，我们就是讲用骨骼来支撑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在站姿中，我们就会把手肘放在我们的骨盆上，然后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尽可能少的用肌肉去稳定枪支，这样的话呢同时也是更加考验运动员在静止状态下对于这个射击步枪的掌握能力。
哇，真的是这一切听上去我需要很久的时间来消化，相信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是觉得冬季两项这项运动真的是非常复杂。那么作为华盛顿州应该是全美最活跃的这个户外社群，如果有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入门这项运动的话，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 Steven Pass Nordic Center 还有你谈到的 Mather Valley 这两个地方之外，是不是我们可以先去一些地方试一试这个越野滑雪，或者去另外一些地方试试户外的冬季射击呢？
哦，对，抱歉，刚刚这个问题忘了回答观众朋友们了，听众朋友们。我个人建议呢是，我们先可以把越野滑雪先练起来，因为这个是整个比赛中的叫meat and bone 吧，就是这是叫滑雪是基础， 就是如果你射击成绩再好，你哪怕是这个叫杜丽、庞涓，你都没办法滑雪的话呢，你就没办法完赛。曾经还有我们这个俱乐部，在我加入之前呢，有一个非常有天赋的这个越野滑雪的选手。那这越野滑雪呢，它就是不含射击了，它就是只要滑雪就完事了。它的就是滑得非常非常快，然后快到就我们这个教练呢，想要亲自去他那个学校挖人，把他挖过来给我们冬季两项就是添加人才。然后呢，这个女生她不愿意，她就说我越野滑雪滑挺好的，冬季两项我还得背个步枪，多沉啊，就太累了。然后教练就说，你其实可以就是悄悄跟他说，你就你的滑到射击场以后，你就瞎打就行，你只要不打人，你往哪都打都可以。于是呢，这个女生就到了滑雪射击场以后，五发打得非常快，一发没中，但是她滑的速度很快，照样拿第一名。那当然了，现在这个赛制呢还加了一条规定，就是说你不能够消极比赛，就是你不能够不用心去瞄准就啪啪啪啪啪啪去射击，这个是不允许的。那当然了，这是一个案例呢，就告诉大家滑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你能够保证，首先你保证完赛，第二呢，就是如果你射击成绩不好的话，你可以用你的速度去弥补，哪怕你罚五圈，你也能够追得上其他选手。像我们刚刚看那个越野滑雪的那个挪威六金王嘛，他不是上坡的时候，有人给他测速度，他最后一圈就是体力消耗的非常殆尽的情况下，他的爬坡的那个冲刺能力跟那个跑马拉松的那个基普乔格他那个速度差不多，就也体现出了体能上这个是冬季两项的基础，也是所有越野滑雪中非常非常强劲的基础。如果我说我们在高山速降里面强调的是技术动作和这个强大的核心能力的话呢，那么在越野滑雪中耐力应该是我觉得排在技术动作之后。如果掌握了技术，然后有耐力，而且又可以在下坡段的时候呢利用自己的这个高超的技术动作，然后呢去胆大去滑快，就可以很快的能够建立上对这个运动的自信心。那如果说对于射击感兴趣的话呢，这个比气步枪和室内射击还要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打中钢靶以后，那个靶的移动，这个从黑变白的这么一个过程呢，非常非常的赏心悦耳，就跟还不是打普通的钢靶，普通钢靶就是你听个响就完事了，这个是你听响了以后，它那个移动键在移动，那个活动的部位就能够告诉你，哎，你打中了，然后呢，这还给你一个特效，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打直靶没有的那种特效，这是其他射击没有的这种没有这种魅力。而且最大的成就感呢，是我们讲五发全中。这个是你进靶位看到的是五个黑点，出靶位看到五个白点，这个成就感是其他射击运动中没有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想要接触这项运动的话呢，可以在每年的一月份和十月份呢都来我们的宣讲会和我们的这个小的叫 clinic， 就是小的小方面的教学，那可以建立一下对越野滑雪的这么一个兴趣。同时呢也不会去排队挤缆车啊，也不会去花高价钱去买头盔啊，然后在雪场里面还有这个互撞的风险，因为越野滑雪毕竟人少嘛，所以说相对于高山滑雪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
对，确实是这样，但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西雅图今年的天气并没有那么适合滑雪，所以想知道像冬季两项这样的活动会随着这种气候的变化产生一定的变化吗？
这个如果说不是特别专业的这种赛制的话呢，我们会有取消比赛的这种风险所在，但是当然我们会把那个比赛的那个参赛费会全额退还。但是到夏天呢，我们也不会闲着，我们呢在夏天也有一系列赛季，我们叫夏天的也不叫夏季两项，叫越野两项，就是结合了跑步，就是说翻山越岭的那种跑山，
越野跑，
对，越野跑和这个射击，就是到了射击位置以后呢，你从你那个枪架上面拿上枪，然后同样也是非常高的心率，然后要去控制，这个是我们每年夏至会举办的官方赛。那非官方的话呢，我们有些队员也会组织叫滑轮，滑轮呢就是相当于轮滑一样，叫旱冰嘛，他们叫滑旱冰，我们叫滑旱雪，那么也是在这个雪仗上面找一个自行车道。这个呢就必须要非常非常好的铺装路，那种专业的 自行车的这种沥青路比较好。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夏天也可以去打磨自己的技术动作，然后呢去和自己的这种比如说背上背个步枪啊，去配合这种重心的移动啊，然后主要还是在夏天能够保持自己的技术动作，同时呢也是让自己的身体体能尽可能的与冬天的这种上坡下坡，然后一些中间的一些进射击场和出射击场的转换之间做一些相对应的技术训练。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伯伦做客节目，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了冬季两项这项活动，这项奥运项目。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在今天伯伦介绍之前可能对这项运动甚至没有听过，也可能是听过名字但不知道其中的规则，包括它是怎么进行比赛的，所以伯伦今天的科普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在白雪与枪声交织的赛场上，冬季两项是再一次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冷静与力量的完美结合。滑行时候的速度与节奏，射击时候的专注与心跳，每一次呼吸都可能是决定胜负的。在这里不仅是拼体能，更考验意志与心理。所以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在西雅图的朋友可以去刚才伯伦介绍的这些地方观赛看一看，看看自己有没有兴趣，说不定这也会成为你以后的一个喜欢的户外运动。所以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我们听到冬季两项这项运动。这是一个冬季两项的赛场，西雅图也是冬季两项最活跃的户外社群，所以听众朋友们行动起来吧，如果你喜欢。那么非常感谢伯伦今天陪伴我们度过了这一个小时，那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
非常谢谢主持人，非常谢谢这也是我的荣幸能够分享我喜爱的冬季运动，感谢大家。
对，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